节到第四节。好，经文不长，让我们一起来读啊。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见证。”做证据啊，对不起。好，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是在诗篇第103篇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三遍，争取背下来哈。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请余上。
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首先让我们先来看海德堡要理问答第21问，由我来问，请大家来回答。这个问题是什么是真信心？请大家来回答。
真信心乃是认识和天地上帝在他的话语中所启示的一切真理，同时也是圣灵借着福音在我们的心里运行而产生全心全意的信靠，叫我们到完的全是因为基督的功劳，上帝将赦罪永远的公义救恩这些恩典白白的赐下，而且不仅仅是给别人，也是给我。那从这个答案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有三点要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什么是信心与真信心？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有一些事情，我们既然没有亲眼看见，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去证实，可是我们还是相信我们从别人那里所听到的。虽然呢，我们对于我们相信的事情我们没有把握，我们还是怎么样，还是相信人家所说的。那真信心是一种得救的信心啊，在这个得救，在这个救赎上是一种真正的信心，跟刚才所说的普通的说，我相信你这种信心呢是有点不同的。因为真信心是相信神的话，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话，真信心是千真万确的，真信心是从神来的。那神就是什么？真理，神就是真理。因此，一个基督徒的信心是绝对有把握的。跟我刚才所讲的，相信你，可是我没有把握。可是真信心是从神来的，我绝对有把握。那我所相信的也是确确实实的，是真的。刚才所说是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那什么是确确实实的真理呢？一个基督徒所相信的是什么呢？就是相信神在圣经里面启示我们，告诉我们的。那圣经里面说什么呢？有关于我们呢？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因为罪，人在未得赎、未蒙恩得赎的时候是失丧的，是迷失的，也是愁苦的，我们常常说人生如苦海，就是愁苦的， 同时也相信神有关于赦罪和永生里面的应许啊，神应许我们啊，也会有永生，只要神绝对能够做到啊，他所应许的啊，这也是真正的信心。你相信神会做到他所应许我们的，神也一定会这么样来做。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他是神，他是一位信实的人，信实的神，他说到就做到。好，这是第一个，真信心跟信心不同的地方。那第二个，真信心呢，是一种完全啊，是一种完全全心全意的信靠，全心全意的信靠，就是刚才所说的啊，你完完全全的唯独信靠，刚才诗歌唱的就是信靠神。那完完全全相信什么呢？相信神有赦罪的这个权柄，他把公义跟救恩呢就赐给我们，他相信让我们呢能够，我们让我们的罪能够经由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能够蒙救恩，能够走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能够将来有在新天新地里面，启示录里面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是真的信靠，真的相信，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走到这条路上，将来才有新天新地里面与主同在那一种平安喜乐的这一种相信，这一种的信靠。第三个，那这个真信心是从哪里来的？谁给你这个真信心？谁给你？那里面也有讲到，是圣灵做的工。圣灵呢，在我们心里面，借着神的话，我们读经，我们祷告，借着神的话感动我们，赐给我们真正的信心，并让我们这个信心呢，在我们的心里面慢慢的成长啊，心意更新，每一天都在成圣的道路上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成圣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什么叫做成圣呢？活像耶稣基督的样式就是一种成圣。所以说你不要看人家啊，那个人做不好，这个人做不好，那人都是有缺点的，基督徒当然也有缺点。我们的榜样是谁啊？是在天上的耶稣基督，他在圣经里面做那么多的榜样给我们看。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去 judge 人家，我们不要去批判人家，被人家批判。所以我们仰望的是谁？我们的水准是谁啊？我们的标准是谁？天上的耶稣基督坐在神右边那一位圣子耶稣基督啊。所以说呢，保罗在罗马书二章八节里面说，你们得救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啊，是谁给的？是神所赐的啊，神的灵，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功。圣灵在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光照我们的悟性，感动我们啊，圣灵感动我们啊，更新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相信福音是千真万确的，同时也是给你，是给我们，是给我这种蒙恩的福分。所以说什么是真信心，可以归纳出三方面。第一个，真信心呢是相信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真理。圣经是啊，真的，真信心是一种全心全意的依靠神。那真信心是谁给的？是圣灵给我们的。好，这就是什么是真信心，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创造，你的护理，你救赎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的拣选，我们感谢你爱子十架宝血舍己无私的救赎。我们感谢你的灵，也就是圣灵保惠师，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啊！因信称义呢，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在这主日，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这个圣殿，能够来敬拜你。这个时候，我们为我们 所住的国家，我们所住的社区来祷告，祈求掌权者能以你的真理、真道，也就是圣经，来治理这个国家，来治理我们的社区。我们为各教会来祷告，来祈求，愿各教会继续传讲你的真道，继续在福音、在文化使命上，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尽心尽力。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你的灵继续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先求你的国，先求你的义，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有合你心意的生活。求你也引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愿你的灵充满整个圣殿，也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也求你保守普天下奉你的名聚会的众教会，愿普天下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主触摸的大能。我们都知道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当然也创造了我们，赐给我们有一个身体，也赐给我们各种的感官，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有眼睛，我们可以看，所以我们有视觉；我们有耳朵，我们可以听，所以我们有听觉；如果我们有嘴巴，还有口，舌头，可以来品尝食物，所以说呢，我们有味觉；我们也可以用鼻子，我们可以来闻，所以说有嗅觉。同时我们有手，我们可以手可以去触摸任何东西，像我在触摸这个桌子，所以说我们怎么样触摸周边的人事物，所以说我们有什么有触觉。这上面所提的是大概就五种感觉，我想每个人都有。对我们的生活来讲，了解我们周边的环境，这个五种感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让我们珍惜，神所赐的这五种感觉。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事都要怎么样，都要谢恩。那在这五种的感觉中，触觉呢是让我们非常直接的能够去摸到，去体验到我们周围的环境。比如说我现在摸这个桌子， 我感觉得到这个桌子一样，让我们能够直接去接触到我们身边的人事以及物。你是我想象中那种失去触觉的感觉，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你没有这个触觉的话，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你摸到东西的时候，这个摸到东西的感觉是怎么样。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你会觉得怎么样，你是不是想到说，如果你失去这种触觉，你没有办法去摸触到你所爱的，人事物的感觉是怎么样。我这边可以举一个例子，大概是很相近可是不完全。你有没有去拔过牙？拔过牙，当这个牙医把这个麻醉针给你打下去之后，你的这个，比如说你是用右边，但一下子下去的话，你大概一摸下去，你有没有感觉？你这个完完全全没有感觉，那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经验。所以说，你的牙医会告诉你说，在麻醉这个感觉还没有退去之前，叫你不要吃东西。因为你会咬到怎么样，你可能会咬到你的嘴唇，你根本不知道。或是你不要去喝热水，不要去喝怎么样热汤，因为你可能会烫伤了，而且你自己不知道，因为你已经没有触觉这个东西。你这个触觉到，你触到东西的时候，你不并不并没有感觉到说你接触到东西，这只是在脸上的一部分而已。比如说你右边被麻醉，你这边没有感觉，可是你可以想象说，想象说如果你全身的触觉都没有，那是一种非常非常可怕的，体验。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 啊，神让我们有这种触觉的存在，让我们能够跟周边的关系、周边的人事物来发生接触，来发生关系，来体验神赐给我们这个大、这个美好的世界，让我们去体验它，让我们去感觉它。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之中，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常常是无意的去接触到某些东西，可是呢，我们并没有特意去想说我是接触到。比如说你开门出去，你门一开了就出去了，你手摸到怎么样？摸到那个把柄，可是你脑海里面并不会去想到说，哦，我现在在摸把柄，我把把柄按下去，我出去。你的脑海里面，你没有感到，事实上你已经接触到了，可是你没有这种感觉，你很少去注意到，也没有去想到说，哦，这个把柄我去给它按下去， 我转了，我出去了。但是有时候我们是有意的，非常有意的要去接触某些东西，因为我们接触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有我们接触的东西、人事物来发生关系，通常是人啊，是人或是活生生的动物。比如说啦，你下了班，你回到家里面，你有小孩，对不对？把他抱起来，摸摸他的头，啊，跟他谈谈他在学校，啊，在幼稚园里面所学习的心得，啊，当然小孩子都会跟你讲。啊，上了初中以后，他们有他们的自我存在，有时候你就不愿意跟你分享。可是呢，做父母呢，总是最大的力量啊，来跟他分享，跟小孩子话家常啊，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一起来分享啊，啊，鼓励鼓励，你要抱抱他，对不对？这是一种怎么样？这是一种触觉啊！你抱抱你的小孩，你跟你小孩子接触，你摸摸他，摸摸他的头，这是一种触觉啊！你是要这么做的啊！圣经也告诉我们啊，要爱我们的小孩。你不能说爱我的小孩，我都不摸到你的小孩，不可能的事。你总是会摸摸他。神给你这个触觉，就是触觉，就是要你去啊，跟你所爱的、你所关切的有这种关系存在。或是你回家里面去看到你家的小狗，非常高兴的摇着尾巴来跟你接触。你总是哎，把它抱起来，对，摸摸它的头，这是一种触觉，那一种接触。那你这种触觉的动机是什么呢？可能是我们爱心，你爱你的小孩嘛，你有爱心。那你的怜悯，有些人在学校受了委屈啊，回来呢跟父母呢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啊，你抱抱他啊，安慰他，这是一种怜悯。也许你就支持他啊，支持他。或者你要帮助、啊、他在困境之中，有些人很 upset 啊，会啊，在事情在工作上呢，在上班时候呢，受到人欺负了，你也很 upset， 眼泪 你帮助他。有时候是好奇，某些东西在那个地方，哎，看到一个新的东西，你总会哎，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也许可以摸摸它，试试它，哎，这个东西是不是什么东西？那这些触摸的对象啊，比如我们的小孩啦。因为我们触摸有时候也会对他们有影响，小孩子受了委屈了，父母呢抱抱他了，安慰他了，心情就比较好，就不会那么难过。刚刚回来有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那经过你的帮助，并做你的帮忙，你的安慰，他就不会受到这个影响啊，他这个影响就不会那么大，搞不好等一下要开始心情开朗了。明天就不会说我不去学校了，在那个地方受到欺负，那知道有父母在后面怎么样支撑着他，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要跟这些小孩子来发生这个关系，接触就会发生关系。比如说了，我刚才讲过，在个小学里面小孩子欺负了，被凌霸了，或是呢有些人在职场上了受到歧视了，受到排挤了，那我们呢很同理心。来听听他们的经历，然后呢，啊，表达我们的看法，啊，关切他们的处境，然后呢，听完之后，或许你拍拍他的背，对不对？你握握他的手， 啊，如果你那关系非常好的话，啊，是闺蜜的话，你也可以安慰她，给她一个安慰，给她一个的拥抱，安慰的拥抱，她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啊，当然这个安慰的拥抱你也不能够随便乱用，对不对？那有些你跟人家不熟，不能有人就抱啊，这是不行，有时候会产生误解。所以说是我刚才讲，非常好的朋友是你的闺蜜，她信得过你的啊，你就抱。那不要说这个啊，余庆熙在正道的时候，那叫我看到人就抱，因为有人 upset 不需要，不是啊，这个你要信得过，他能够相信你的再抱，你不要产生啊误解，那就是反效果了啊。好，讲到这里，那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来探讨。另外一种远胜于人类的触摸，也就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触摸，就是从神而来的触摸。当主耶稣基督刻意用他的手，或是用他的灵，也就是圣灵，圣灵，我们说圣灵，圣灵是谁的灵啊？既是天父的灵，也是谁的灵啊？也是耶稣基督的灵。为什么会如此？三位一体嘛，对不对？天父的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他那用这个灵呢，或用他的手呢，介入我们的生命，介入我们的生活的时候，让他来触摸我们的身体，或是触摸我们的灵魂的时候，我们的灵命的时候，他的触摸呢，对我们身心灵所产生的影响和改变，是没有任何人啊可以怎么样？没有任何的人的触摸可以来复制的，所以说刚才说，唯独谁啊？唯独耶稣嘛，只有耶稣能够做到啊。那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耶稣基督的触摸是一种爱与关切的触摸啊，他是爱我们，他关切我们的触摸。在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经文里面。当耶稣基督触摸这位患大麻风的病人的时候，主彰显了他的爱与关切。主耶稣基督是要亲近他，对不对？要介入这个麻风病人的生命。所以说，主的触摸，主摸到这位患大麻风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医好了他的病。这边哪一个人可以触摸医好一个人的病？大概没有，啊，只有耶稣基督，他有这种能力，大能能够触摸人病就好了啊。第二个，耶稣基督的触摸是一种大而有能力的触摸。耶稣基督触摸西门，后来叫做彼得了啊。西门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芦苇草，芦苇草呢？他是怎么样？风来，他开来飘去嘛，对不对？他没有定性，但主一触摸之后，彼得呢就变成逐渐就变成像什么磐石？彼得的意思是什么？磐石，非常稳固的，成为稳重的教会的领袖，为主成就很大很大的圣功。他变成磐石之后啊，他不一样啊。啊，一讲到的话，多少人信主啊？你没有讲3000啊，3000人很多很多人啊。啊，因为主的触摸，雅各啊，这个雅各不是新约的雅各，是什么的雅各啊？旧约里面的雅各，他是谁的弟弟啊？啊，他是谁的弟弟？以扫的弟弟啊，是以扫的弟弟。他这个人本来是非常非常怎么样？狡猾，非常狡猾，非常骗人，对不对？他把哥哥的这个名分都给他骗去了，因为主的触摸，这个雅各变为什么神的王子，那后来又变成以色列12支派的什么始祖啊始祖，因为主的触摸，亚伯兰变成什么亚伯拉罕，最后变成什么信心之父，因为主的触摸，改变了一个杀人犯摩西，成为一位。以色列子民的领袖，带领那么多的以色列人怎么样出红海啊？出红海，过红海啊？出埃及，过红海。因为主的触摸，有一位不经传的 耶利米变成神重用的先知来传讲神的话。圣经里面有耶利米书，大家可以去看。因为主的触摸雅各啊，这个现在的这个雅各是怎么样？十二门徒里面的雅各，他跟约翰呢变成主忠心的仆人。那雅各呢，忠心的传讲神的福音啊，他被迫害，为主殉道。那约翰呢，也是一生啊信主啊，一生信主，一生为神的事业奔跑，甚至呢还被放逐，是他还是很忠心的为主的事工，为主的真道来奋斗，来传讲神的福音。所以说，第二个，主的触摸是一种大有能力的触摸，他这些能力啊。第三，耶稣基督的触摸是一种使人改变的触摸。人一生呢，从出生到人生的走完人生的旅途，假若我们没有蒙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是在困在罪恶之中，死在过患之中，生命没有盼望，也没有意义。一直到主触摸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救赎了我们，当耶稣基督大能触摸我们的生命，所有的事情都变了，我们经历重生，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了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的盼望，与主同在平安喜乐的盼望。我们的生命因为主的触摸而改变了，所以主的触摸第一个是怎么样的触摸呢？就第一种触摸，第一个是一种主爱我们、关切我们的触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的触摸是大有能力的触摸，他摸我们，他有能力来改变人。第三个，主的触摸是一种改变人的触摸，因为主触摸了我们，改变了，变好了，你命也好啊，信主了，这都是改变人的触摸。好，现在让我们从四福音，四福音是哪四本福音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福音里面来看看啊，耶稣基督呢，在世上的时候，在传讲天国的福音，传讲天国的福音，救赎罪人的福音，所发生的一切事迹，从这些事迹来看，来彰显主耶稣基督他触摸的大能。第一个，这是四大福音里面啊，四福音里面，我们来把这个例子拿出来，让我们来思考，让我们来想啊，让我们来知道啊，耶稣基督的触摸是怎么样的触摸。第一个，耶稣基督的触摸的大能医治了生病的人。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五节里面说，耶稣把他的手一摸，这个他啊，是彼得的岳母啊，彼得的岳母，彼得岳母的烧就怎么样，就退了，他就起来侍奉耶稣。所以说刚才讲，彼得的岳母病了，耶稣基督呢触摸了他，他的病就好了，他的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主。耶稣基督呢，他是全能的主，我们知道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怎么样，完全的神，所以说他有那个能力，他当然能够治好我们身体上、我们灵命上一切的什么，一切的病。用属灵的层次来看啊，这热病呢，是指我们被罪所捆绑堕落的本性啊。当然这个病有两种病，一种是身体上面的病，一种是灵魂上面的病。世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的灵命上都还是罪人，除非你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死在罪恶过患的人是毫无盼望的，圣经也告诉我们。 一直等到经历到耶稣基督的触摸的拯救，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里面说什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耶稣基督的触摸把我们从这个罪里面拯救出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那我们就变成呢，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的人，重生的人。就如哥林多前书里面五章十七节里面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说，当你的灵命被耶稣基督触摸以后，你就是新造的人，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啊，就过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耶稣基督触摸的大能医治了耳聋舌结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里面说，有人带着一个又聋又哑的人来求耶稣基督来医治他，那主怎么做呢？主用手伸进他的耳朵，又用口水呢抹在他的舌头后，就说什么？开了，这个人的耳朵就怎么样？就开了，舌头也灵活的，说话也清楚了。这位又聋又哑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触摸之后，听觉和语言的障碍都得到神的医治。那些蒙恩得赎的人，就是基督徒，神赐给他们属灵的耳朵啊，能够听到主的声音。神也赐给他们作为神儿女的权柄，能够来到主，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向神祷告、感恩跟祈求。那些蒙恩得赎的人啊，他跟还没有蒙恩得赎的人不太一样。为什么不太一样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里面所描述的，还没有蒙恩得赎的人，依照圣经里面的教导，是属于什么？属血气的，是属血气的。因为属血气的人不能领受，不能领会上帝属灵的事情，反而认为那些直接与神交通啊，与神同在，是笨拙的事，是愚拙的事啊！你常常去传讲福音呢，啊，有人就还没有信的，有时候就会跟你抬杠，他说你这个什么与神交通啊，与主同在啊，与圣灵同在啊，是非常笨的事情啊！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尤其是那些无神论的。可是呢，如果你信的时候啊，你就知道神啊是无所不在的神。神时时刻刻都在看顾我们，神时刻刻呢都在引领我们。虽然有时候神的引领跟我们心中所盼望的那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所要做的是什么呀？信心，刚才讲真信心嘛，啊，真信心来信靠，来顺服神。因为如果我们所要的神完完全全的成就的话，那这位神是变成我们的什么呀？我们的仆人啊，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说我们当顺境的时候我们感恩，当不顺境的时候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怎么样？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说在逆境中信心要求圣灵添加我们的信心，信心不足求主怎么样？求主添加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只有在主里面的人才知道属灵的事情，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最主要是我们要谦卑啊，要谦卑。第三个，主的触摸医治好了眼睛看不见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九章 第二十九节跟三十节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眼睛看不到的人相信主能够医治他们，能够使他们能够看得见，耶稣就摸他们的眼说，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吧，他们的眼睛就怎么样，就开了，就看得见。同样的，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六节里面记载，耶稣基督用口水呢和地上的泥呢抹在一个看不见的人的这个眼睛上，然后叫他到什么，到哪一个池去洗一洗啊，在哪一个池，到哪一个池去把这个泥洗掉，希罗亚池，就把它洗一洗，洗掉，他一洗呢就看见，这是奇迹的。有人跟你说我眼睛看不见，你拿一个泥来喷，把你的苦水吐上去，你给他磨上眼睛，我想你再磨一百次他也看不见，搞不好呢你还要被告，对不对？他说我的 damage， 你使我更那个眼睛更不好。可是呢，这是神做的，对不对？所以神有时候不照常理出牌，对不对？所以说 当神做的事情跟我们所盼望所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所要做的是什么？用信心来接受，那不合常理啊，只是信心，因为他是神嘛。好，这三位眼盲的人经由主耶稣基督奇迹式的触摸而恢复了视力，被治愈了他们能够看见在属灵的层次上面，耶稣基督呢用他的灵，也是用圣灵触摸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也就怎么样，那打开我们的灵眼。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天父赐给耶稣基督的能力，能够打开我们身体上和灵命上看不见的。所以说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有那么大的力量，天父赐给他这个权柄，在旧约里面已经就讲到了当我们灵眼被打开的时候，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有了属天的灵眼，有了属天的智慧，我们就看得出来生活上在处理事情上大大的跟还没有信主之前有大大的不同。常常说哇，信主之后这个人怎么改变这么多啊，是耶稣基督的接触，灵命上面的接触改变了，使人角度上也不一样了。以前呢，非常 care， 现在说这个没什么，对不对？以前的一点不灵敏人也会非常 miser 的，非常小气的。信主之后，主灵敏嘛，我们要像耶稣基督，我们也来灵敏人，是不是？所以说，效法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样子，开了我们的灵眼，让我们看到这属世的东西都会过去，只有再怎么样。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的与主同在的，那是永远的，那是我们要抓的。在属世的时候就赶快去做，照主的话去做，主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很困难，有时候老我本性世界一直把你拉回来，可是呢要有这个信心，要有这个信心，要有这个毅力，因为主的应许在那个地方，主是这样的应许我们我们相信。那这个灵眼有一首诗歌叫做怎么样，叫做奇异恩典。奇异恩典里面说，以前我是失丧的，已经是看不到的，竟被寻回，被谁寻回啊？被耶稣寻回，耶稣基督的灵摸到我了，摸到我的心了，我被拉回来了，那我的瞎眼今得怎么样看见。所以说前我失丧，今蒙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好，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地方，第一个是讲主触摸的大能能够医治生病的人，第二个讲主触摸的大能能够医治耳聋舌结的人，第三主触摸的大能能够医治眼睛看不见的人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四，主触摸的大能改变了毫无盼望人的命运。主触摸的大人改变毫无盼望人的命运。那今天所领受的经文里面耶稣基督伸手摸这个怎么样患大麻风的这个病人， 说我肯，耶稣基督有能力说我可以，我愿意这么做，你洁净吧。那大麻风的病人的病就怎么样，就洁净了。啊，主用他的触摸医好了这位患这个大麻风病人的病。当你知道什么叫大麻风啊？患大麻风的人，他们的身体是怎么样？一直是在被这个病魔啊，在这个病所折磨、所摧残。什么是大麻风呢？大麻风的病呢，他全身的这个肌肉啦，会怎么样？会严重的溃烂，一天比一天严重，以至于呢，溃烂到最后呢，身体没有办法支撑，人就怎么样？人就过去了，就死了。那这种病在当时是无药可救的，无药可救。啊，人们也不敢接近大麻风的。长大麻风的人常常必须要怎么样？要被隔离。为什么？因为他会传染给人家，所以某些地方就围起来，不然大麻风就丢到里面去。所以在里面呢是没有盼望的，最后就是怎么样？就是死亡。就是走了，但是经过主的触摸，改变了这一切。所以说，在未蒙恩之前，每一个人世上的人都是患了属灵上面的大麻风，都是患了属灵上面的大麻风，是死在罪恶过患之中，而是没有盼望的，是走向永远沉沦的。是将来会受到神永远的咒诅。圣经在帖撒罗尼迦书里面一章第八节到第九里面，你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蒙恩得福的话，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审判我们，我们要接受惩罚。惩罚什么？不认识上帝，不听从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就会受到主的刑罚，主是非常的灵敏的他这段时间，他一直在等，等谁？等人认罪悔改，来归向耶稣基督我们有这个机会已经在主里面的我为你高兴，因为主的平安会永远与你同在虽然在世上有很多的波折。可是到最后，那美好的家乡是我们盼望的。还没有信主的，那你还有机会。因为如果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门就怎么样，就关了。你不能再说说，我在后悔 ，too late。就好像诺亚方舟，那就在造这个方舟的时候，很多人在笑他，对不对？说洪水要来了，说 Benoni， 不可能的事，外面的太阳那么大，你要把这个船。盖在这个很高很高的地方，哪里有洪水会来？可是洪水就来了。所以神的话不可以轻看神的话一定会发生，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就是这样告诉我们。那我们有人说了，那你们基督徒跟我有什么不同？太阳照你，他也照我啊，对不对？同样的雨水。降在信徒的田里面，雨水也同样的降在怎么样？没有信人的田里，有什么不同？是啊，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第二次来之前，确实是这个样子。可是呢，虽然是如此，那些还没有信的人跟主耶稣基督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罪的原因，还会信的人。没有耶稣基督所说的能够有在新天新地里面与主同在的盼望跟喜乐，这一生过了就过了，没有了 ，stop 了，停止了，盖棺论定了，没有信，你就是没信。你不能说我将来到炼狱里面去信，那圣经里面没有讲天主教说没有信的，你将来到炼狱里面去那边再修炼修炼一下你把你的罪的罪过都还偿了以后。你还可以到天里面，到这个将来跟主在一起， 圣经里面没有这么讲啊，所以我们做一切事情，我们要到圣经里面去怎么样去找答案，不要人家道听途说，人家怎么讲你就怎么信，要到圣经里面照主所说的话啊，来解经，来了解事情的状况。比如说受洗啊，你也不要第一次啊，到我们教会的来的，你就知道受洗的程序啊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啊，你必须要了解基要真理，你才能够受洗。我记得啊，我妈妈以前在台湾，她也去教会，第一次去，她什么都不懂，马上要叫她去受洗。这种受洗呢，是白白的洗，你就拿一点水在你身上一样，没有圣灵的感动，受洗一定要有圣灵的感动在你里面，你要认罪悔改，你才来受洗。好，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就是死嘛，对不对？所以你有罪就是死，死并不是这个身体死掉，你命也死掉了。身体当然会死，每一个人都会死。可是真正的比较恐怖的是你命的死，那是永远的死。那耶稣基督呢？他很慈悲啊，他赐给我们啊永生。啊，这是神赐给我们人类最大的礼物。所以说呢，是基督徒就要勤做主工，因为世上还有很多还没有蒙恩得赎的人。啊，这也是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耶稣基督教给信徒的唯一的使命是什么？大使命就是出去传福音。引人信主，然后给他们施洗，把主所教导的真理叫他们去做，就是这个。那在座不知道有没有还没有受洗的？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话，还也求，如果圣灵在你心里面动工的时候，请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神就用这样在感动你，你不要去消灭，不要去不理。所以说，信靠神，顺服神啊，成为主的门徒得到主的恩典，得到主的平安，为什么不要呢？对不对？为什么不要呢？啊，第五，主触摸的大能能够使死人复活。路加福音第八章第54节里面，耶稣基督就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耶稣基督紧紧触摸这个死去的女孩子的手。然后呢，这个已经死去的女孩子，她就怎么样？她就复活了。这是主触摸大能的彰显。我们都知道身体死是什么，可是呢，那么什么是灵魂的死呢？没有，在属灵的领域中，没有灵命，没有比灵命永远困在万劫不复的最终啊，灵命永远死亡还更恐怖、更糟糕的事情。基督徒在尚未蒙恩得赎之前，也同样的是在处在这个状况之中。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里面，使徒保罗对这个以弗所的这个信徒说了，他们过去呢也是死在罪恶过患之中，是耶稣基督救了他们，叫他们怎么样活过来。在没有得赎之前，他们的行事为人也是跟世上的人一样，顺服空中的掌权者，也就是魔鬼。保罗说，他在自己尚未蒙恩之前，啊，他也跟那些死在过患之中的人一样，啊，放纵自己的私欲，在神的眼中，同样的都是怎么样？都是可怒之子。所以，所有的人，在还没有蒙恩得赎之前，都一样啊，都是罪人。所以说啊，基督徒你也没有比人家来得好。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在这个蒙恩得赎之后，这个随时你蒙恩得福啊，能够是耶稣基督的功劳，我们自己一点功劳没有。所以说，一切功劳，刚才所念的一切功劳，都是谁的功劳？都是耶稣基督的功劳。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在以弗所四章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节里面所说的，我们有出死入生的福气， 不是出生入死啊，从死里面得到生命，出死入生的福气。同样的，也同样的在勉励啊、鼓励啦、啊，这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你今天来这个地方不是偶然啊，愿主也是给你这种感动，也让你能够领到这种出死入生的福分啊。第六个，耶稣基督触摸的大能啊，临到那些被魔鬼、被世俗、被老我误导的人啊。路加福音第22章第51节里面说，耶稣基督怎么说呢？既到了这个地步，就由他们吧。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你可以到约翰福音18章第10节里面去找答案。他说，彼得把这个刀拿出来，为什么要拿出来？因为他们要抓耶稣基督，然后要怎么样？他就把那个把一个人的耳朵呢，就砍下来了。然后呢，这个人是谁啊？是大祭司的人，对不对？这个耳朵被砍下的人的名字叫什么？考试叫谁？叫马勒古啊，叫马勒古，把他耳朵砍下来。那马勒古在这个时候站错边了，他站错边了，他没有跟随主，他去跟随谁？跟随大祭司，他站错边了，来抓耶稣基督。他的耳朵被砍下来，但是你耶稣基督知道这个人要来抓他，他还是动了慈心，他摸他的伤口，把他的伤怎么样治好。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马勒古是不是有没有蒙恩得福，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爱人，爱每一个人的，爱每一个人的啊，他的爱心，他自己把这个藩篱给怎么样给他拆下来，治好了马勒古的这个耳朵。啊，就是耶稣基督对所有还未蒙恩得福的人，他有这种怜悯的心，他要救他们。所以说，耶稣基督对所有的人都预备了，要牺牲他自己，要救赎罪人。他有那最纯洁、改变人生命的恩典，就在那个地方，就看你要不要啊，你看你要不要。那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说。11章28节里面说，凡有这个担这个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们来这里，主就使他们能够得安息。主也说，他的轭是容易担负的，他的担子也是轻省的。是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重担，是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轭。所以说，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感恩还没有还在困苦中还在挣扎的，也要用这个例子请你接受圣灵的感动，早一日也能够享受主里面的平安。主把你担的担子啊，主把你担这个轭啊，就让主担吧，自己不要去活了那么痛苦啊。第七，耶稣基督的触摸的大能支撑了在惧怕中，在灰心中，在沮丧中的人。马太福音第17章第7节，耶稣基督呢前来对他们说，摸他们说不要害怕。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带着彼得，带着雅各带着约翰到什么？到山上去。耶稣在山上呢变了相啦他们也遇到哪两个人在山上变成遇到哪两个摩西还有谁？以利亚，对，非常好有一个云就过来啦遮住他们里面有声音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怎么样？要听他的话。那门徒就非常怕了，就赶快怎么样跪下来了。耶稣过来就摸着他们，叫他们说不用害怕，不用紧张。所以说在各种状况之中主呢都会用他都会扶起那些害怕跌倒的人。在马可福音65章是马可福音第6章45到57节耶稣基督在海上行走门徒呢坐在船上，你看到一个人在海上走，你会不会怕？所以说那门徒说这可能是鬼吧，会害怕。耶稣既然过来就跟他们说，放心是我，不用害怕在今天呢，耶稣基督已经怎么样，已经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 当我们在困境中的时候，主呢，同样他的灵来触摸我们，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他的灵会与我们同行，他会帮助我们，走过各样的困境。所以说，无论在各种困境中，主他会赐给我们勇气，来面对各样各样的挑战。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要信靠我们的主。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处境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靠主来得胜。主同时应许我们，世上的人事物，包括生死、天使、魔鬼，现在的事、未来的事、将来的事，天上地上塑造的各种的物，各种塑造物都不能使我们以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下的爱来分离，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好，刚才讲了七件啊，现在很快的讲一遍。第一个，主耶稣基督的大能，触摸的大能，医治了生病的人。第二个，他的大能触摸了眼睛看不到的人。第三个，他的大能医治了耳聋舌结的人。第四个，他触摸的大能改变了毫无盼望人的命运，就是那个大麻风的。第五个，主触摸的大能使死人复活。主触摸的大能，第六个，主触摸的大能临到被魔鬼、世俗、老我所误导的人。第七个，主触摸的大能支撑了那些在惧怕、灰心、沮丧中的人。这是从四大福音里面的总结。那现在讲了这么多，要回到我们自己身上让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在今天我们是否能为主奇妙触摸的大能也临到我们的生命中来做见证？你出去传福音，你要做见证的啊！主如果触摸到你了，你改变了，你有没有这个勇气站出来跟人家说啊？这是主在我身上所触摸的大能，我们有没有这种勇气？或是呢？我因为主触摸的大能而有所改变，在团契里面分享在小组里面分享，或许呢，我们也同样的需要主触摸的大能临到我们的身上，不管是已经蒙恩得赎了，或是还没有的，蒙恩得赎的，你还是继续要神触摸的大能触摸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才能日益更新，心意更新，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些还没有蒙恩得赎的人，你也需要 神的大能触摸到你，圣灵感动就是神的触摸，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我们所求的是什么？让我们所求的是求神来转化我们，求神来改变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活得跟像天父一样。当然我们没有完全做到，可是我们 try， 我们去试，我们 要努力去做，让我们能够活得像耶稣基督，也让我们更要顺灵圣服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是随时随地在的，你如果跟神走得越近，圣灵的感动就越多如果你不读经不祷告，圣灵也许不会强迫你，圣灵给你自由的意志，让你去选择你是不是选择要跟圣灵走在一起。所以说我们所求的是求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改变我们。那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生命中，在现在，在哪一方面需要神的灵来触摸你。或许呢，你在人生的道路上你迷失了，或许你是在遵守神的道上你退步了，或许你在日常的生活上你觉得你的重担太重了，或许你的身体有病痛被折磨，你很难过，你很不舒服，或许你在心理上种种的因素，种种的压力，你觉得心灰意冷，你不知道怎么样走下去。但是在这种种的状况之中，你都可以来向神来祈求，不管你是信还是没有信。 求什么？求主那触摸的大能，也临到你的身上，来引领你，来光照你，来走前面的道路。愿神祝福，不管你是信的还没信的，愿神的恩典都与我们同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呼召我们在这个主日来到教会来敬拜你，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奇妙的触摸的大能，因着你的怜悯只要你愿意，不仅仅可以医治我们身体上的疾病，更能医治我们在灵命上的医病，灵命上的疾病。求你触摸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蒙恩得赎，成为你的儿女。求你触摸的大能继续与我们同在，求你的灵继续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日日更新，能够有合神心意的生活。求你也继续保守看顾我们 Springfield 分会各样的事工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的心思意念，也保守在身体上、灵命上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愿主你的事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上帝的话语，也谢谢余长老的正道。好，请大家起立，我们忏悔。